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您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再一次抽空收听诗经与讲道。有一天，有一位家财万贯的父亲带着儿子到乡下去旅行，他想让儿子瞧一瞧乡下穷人过了什么日子，借此来显出他这位父亲的本领有多大。这对父子住在一个农场里面几天几夜，农场主人的家庭看起来一贫如洗，家中的摆设没有一样是来自城市的用品。父亲很得意地问儿子说，这趟旅行怎么样呢？儿子说，爸，好极了。父亲又问儿子说，你已经看见了乡下穷人家的日子是怎么过呢？儿子回应父亲的表情似乎有一种重大的发现，于是父亲用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来问儿子说，告诉我嘛，这趟旅行你长了些什么见识呢？这个男孩说，我看见我们有一只狗，但它没有四只，我们有个游泳池占据花园的半个面积，但是它们有一条小溪没有尽头，晚上我们的花园里有进口灯，但是在它们的天空有满天星。我们家的游乐场紧接着前院，但他们的游乐场在街道连接着地平线，我们有一小块的土地在其中居住，但是他们又望不到尽头的田野。我们买食物，但他们种食物，我们有围墙围着我们的房地产，借以保护我们，但他们有朋友，他们的保护来自于四周围绕着的朋友。此刻父亲无言以对，随后男孩又说，爸爸，谢谢你让我看到我们能有多贫穷。我的朋友，期盼每一位在学习做传道者呢，都能够学习像故事中这位小男孩一样，常常看到自己是多么的贫穷。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有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原文中，虚心的人可以翻译成神平，神平的神就是神爱世人的神，平呢就是贫穷的贫。为着上帝摆上自己，而心中常常觉得自己是贫穷的，并且在服事里面经历到贫穷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满招损，谦受益，期盼你我时常在心态上，在讲道上抱着一种贫穷的心态，永无止境的像海绵一般的永续学习。
道不道交，死不沾参说。每一次我上家堂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家堂的侍奉是长长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今天要进行的是诗经与讲道第十六课，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五。我特别要讲到的是如何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们知道许多讲员每个礼拜都要讲道，有人实在是到礼拜五的时候还不晓得说我到底要讲什么。 那么如何知道我在本周在这个主日要讲什么信息呢？当然在今天第十六课当中会与你分享。在进行第十六课之前，我要先来温故而后知新，先来复习上一课第十五课。上一回第十五课里面我们提到了关于本论的设计方法，我们提到了引论，提过了结论，在上一次提本论的部分。在上一回第一点我提到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第一种叫三合法，就是何为、为何、如何。好，每一回当我们看到一段经文主题，就把三个合套进去，并且从经文当中给找答案。比方说，倘若有一段经文的主题是金钱的话，你就用三合套进去。第一点，何为金钱？第二点，为何要金钱？第三点，如何金钱？这就是最简单的三合法。第二个设计大纲的方法就是步步高升法。我所提到的例子是《路加福音》第23章43节，题目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你可以用该提示的上扬法来做一个大纲的排列。比方说，第一点，你要在乐园里了；第二点，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点，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步步高升的方法能够透过每个该题不同的层次来掌握不同的重点。第三种方法叫做分门别类法，有一些经文是可以使用分门别类的方式来做大纲的整理。比方说，有大叔的第11节，他们又火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兰的背叛中灭亡了。因此，第一点，你可以分享是该隐的道路；第二是巴兰的错谬；第三是可兰的背叛。你有些经文就可以这样的分门别类，你可以顺势的把它做成大纲。第四个方法是因果关系法，就是在大纲中找出主题的原因以及主题的结果或者动机来做成大纲。第五是灿烂宝石法，就是从不同的切面来表达同一个主题。比方说，主题是学像耶稣，因此大纲你可以说学像耶稣的眼、学像耶稣的耳、学像耶稣的口等等，这是灿烂宝石法。第六最后一点是加强记忆法，就是三点大纲或者四点或者四个以上都是一样的大纲，这是不断的强调来加强记忆。比方说，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第一点读经与祷告，第二还是读经与祷告，第三还是读经与祷告，如此三点大纲重复能够造成加强记忆的效果。以上是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此外，上一回也针对充实本论的四个方法我有所提示，比方说该是以及论证还有例证。第四是引用，这四个都是充实本论的好方法。好，以下呢我们就要进入第十六课了。该经简短的方法与技巧之物，我要如何知道这个礼拜要讲什么？当然有六个方法来帮助你。一位牧师说了，当你礼拜五还不晓得礼拜天要讲什么的时候，不要再预备讲章了，就去探访。探访可以让你知道礼拜天要讲什么。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第一种方法由探访当中来获得。比方说耶稣呢，他就是一位能够从探访中获得讲道灵感的人。有一次耶稣到一个税吏的家中去拜访，却受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批评，因为耶稣竟然与税吏和罪人为友。而耶稣也透过去拜访这个税吏而引发的回应讲了一篇道，包括耶稣讲到人如何寻找失去的钱跟羊，以及浪子是如何回家那篇信息跟道理。耶稣借此来阐述 上帝对于世人的那种寻找、拯救、等候，还有宽恕的大爱。所以耶稣也是从摊贩当中去找讲道的题材。还有一次，耶稣在雅各井旁与前来取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谈道，耶稣也是从自然界当中的水，然后转移到生命的活水，从有形的圣殿敬拜，谈到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所以耶稣也透过协谈、反谈和谈判的过程，以及当事者的发言，引起他的灵感和感触来讲道。所以诚如那位老牧者所说的谈判，他就是让我们知道礼拜天要讲什么一个很重要的管道。第二个方法是对事实的观察和感触来获得，从对事实的观察和感触来获得讲道的灵感。比方说社会上会发生很多特殊的事件，而这些特殊的事件也可以成为你讲道的灵感。像耶稣是如此，我们看到耶稣在讲道中，他是一位能够从社会所发生的特殊事件来提出回应性的关怀，并且来用来讲道。比方说他提到要悔改的时候，耶稣提到悔改的必要性，他举了当时两件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而值得记载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在那里说到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以及希罗亚楼的倒塌事件压死了十八个人。耶稣说这两个地方的人并不比耶路撒冷的居民更有罪，耶路撒冷居民若不悔改也必然要如此的灭亡。所以很明显，耶稣十分的注意希律的信道，所以他论及希律就称他为妇女。因此讲道者需要对社会上的特殊事件、时局环境留心观察。比方说公元1912年，在英国造了一艘游船叫铁达尼号，也就是泰坦尼克号。这艘船非常坚固，甚至有人夸张地说，就算是上帝也不能叫这艘船沉没。可见这艘船当时相当的有名，相当的伟大。然而泰坦尼克号进行处女航的时候，却在大西洋上遇到了冰山。刚开始的时候，船长已经收到5次的警告，警告说前面有冰山。可是这艘船船长始终相信这艘船是一个巨无霸，什么都不怕。等到收到第6封电报的时候，他很不耐烦，很不客气地回了一封电报说不要再啰嗦了。结果35分钟以后，这艘船果然被冰沙撞沉了，船上的乘客和船员共有1502人都死掉了，这也造成人类的交通史上的一大悲剧。而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的礼拜天，也有一位美国传道人刚好在制造这艘船的港口一间教会讲道。这间教会有16个有经验的船员，在这一天，这位传道人的信息是不会沉没的船，然而他所讲的不是泰坦尼克号，而是讲圣经所记载在加利利的海上遇见风浪的那艘小船。船上因为有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即便当时风浪很大，情况相当危险，门徒也都很害怕，甚至于耶稣在船上若无其事的在睡觉。那个时候门徒叫醒他，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浪，风和浪就大大平静了。这位讲道者以家庭事业来做一个比喻，说道，这就像是海上的一艘小船，是会有风暴巨浪礁石的危险，但是如果有主人的同在，就能够向主祈求帮助。当时这篇不会沉没的船，这篇讲道感动了也安慰了许多人。这就是这位讲道者，他懂得从社会上所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事件来作为回应，取得了讲道的灵感。好，刚才我们就分享了2点， 第一点是从谈判中获得讲道的灵感，第二点是从对事实的观察和感触来获得。我们先沉淀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回来分享后面的四点。
神学家加尔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肯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加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欢迎你继续收听释经与加道。好，如何得到加道的灵感？我提到第一点是由谈判当中获得，第二点是观察事实，还有观察环境，第三点从阅读书籍还有杂志当中获得。传道人不只要读经，也要培养阅读的习惯。我们从耶稣的讲道中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位能够从阅读书籍中得到灵感的人。比方说，耶稣引用索多玛的历史来指责加百农的民众，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3节到24节，耶稣也引用约拿的故事来比喻将来他的受死与埋葬，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2章39到40节。耶稣的讲道也常常引用古人的话来与自己的话做比较，比方说马太福音第5章20到21节、27到28节、33到36节、38到44节都是如此。所以事实上，讲道者如果肯好好读书，也一定可以从当中找到很多的材料和灵感。比方说，有一位牧者有一天读到一本论到政治方面的书，有一位政治家说，要有一流的国家，必须要有一流的国民；要有一流的国民，必须要有一流的道德。这句话感动了那位牧者，于是这位牧者就把这本政治学上的书改为要有一流的教会，必须要有一流的信徒；要有一流的信徒，必须要有一流的灵命。借由这个主题，他来讲道，也提醒弟兄姐妹要有好的行为、好的品行、好的灵命来荣耀上帝，来建造一个一流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从阅读的心得里面得到讲道的灵感。我自己一直是相当留意最新出版的属灵书籍以及大众书籍的一个人，我也时常从所阅读的新的出版作品找到相对应的经文来做一个回应，然后成为讲章。比方说，我曾经看了一本书叫做《神圣的渴望》，里面有一句话说，没有渴望就让神失望。这句话感动了我，我就找相对应的经文。我以约翰福音第5章在比什大池畔的那个摊子，他失去渴望，所以耶稣才主动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就依据一本书《圣神的渴望》当中一句话，没有渴望让神失望，我从其中找到灵感，然后去建构成为讲章。因此传道者需要培养阅读的习惯，我们可以从阅读书籍或杂志中去找到讲道的灵感。再举个例子，有个牧师，他很喜欢读读者文摘，在有一期里面登了何为伟大的书，这篇短文当中提到什么是伟大的书，有6个原则。第一，就是伟大的书是最能广泛阅读的书；第二，伟大的书是通俗而不卖弄学问的书；第三，伟大的书是合时宜的书；第四，伟大的书是具有可读性的书；第五，伟大的书是使人能够受益的书；第六，伟大的书总是以人生尚未解决的问题为题材。在读者文摘何为最伟大的书，其中罗列了6个原则，每个牧师就把这6个原则定了一个讲道的题目，叫做《圣经，一本伟大的书》。这就是可以从阅读杂志 或者保证得到讲道灵感的例子。好，第四个方法就是可以从观察自然界的现象而获得，因为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诗人大卫说，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在圣经之外的自然界一般启示里面也蕴藏着丰富的讲道题材。比方说从耶稣的讲道里面就可以看出，耶稣是一个会观察天空现象而获得讲道灵感的人。耶稣注意到说，上帝用日头 照好人也照歹人。耶稣提到暴风雨如何冲击没有根基的房子，所以耶稣本身就是观察自然的人。耶稣也观察植物的现象，比方说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以及稗子在麦子里面，还有芥菜种、无花果树等等比喻，都是从观察植物的现象而获得讲道的灵感的榜样。此外可以从观察动物的现象来获得讲道的灵感，像耶稣就提到要分辨真假信徒，犹如山羊跟绵羊一样区分。还有蛇和鸽子的观察提醒信徒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像耶稣观察天空的飞鸟，他提醒基督徒要学习信心的操练。所以观察动物也是获得讲章灵感的很好的方法。我自己就最喜欢观察蚂蚁，我也买了蚂蚁相关的书籍来研究，也看到箴言书第六章提到观察蚂蚁的教训，所以最近预备了一篇关于殷勤不可懒惰效仿蚂蚁这样的讲章。因此在第四点里面有人提到，对于观察自然界的现象，你可以从观察天空的现象、观察植物的现象、观察动物的现象来获得讲道灵感。第五个，可以按照教会的节期或者是年历来获得讲道的灵感。什么叫遵循教会的节期或者年历呢？像有一些特殊的节期，像复活节、圣诞节、圣灵降临节，一些圣经主日或是教会的拆船主日，都可以通过这些特别的节期来传讲合适的真理。此外可以配合社会的节期，比方说元旦、春节、母亲节、父亲节、儿童节、军人节等等，来获得传讲主题的灵感。还有像一些教会推动戒糖的施工，或者家庭基督化的施工、宣教的施工、团契的施工、社会关怀的施工等等，都可以安排一系列的讲道来分享。这就是第五点，可以按照教会的节期或是年历或一年的计划来做一个系统的讲道。最后第六点是我所推荐也是我强调的，也是我自己在使用的，希望前面五点你都可以听过去，但是第六点希望你可以尝试做，就是逐章逐节来讲道，逐章逐节来讲道。比方说教会可以在一年当中决定要查考哪三卷书或者哪四卷书。好，一到三月查一卷，四到六月查一卷，然后七到九月查一卷，十到十二月查一卷。然后在每一到三月的时候，比方说我查马太福音，然后四到六月我查马可福音，然后七到九月我查路加福音，最后十到十二月我查约翰福音。我就在每一个主日把每一个经文的段落切过好，比方说一月第一个主日我讲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三章其中一个经文段落，然后第二个主日我就讲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一个段落。你按照这样逐章逐节来讲的时候，不止你不用想下个礼拜要讲什么，而且你这样讲道下来，弟兄姐妹对于整卷书的理解一个鸟瞰式的把握，并且我自己从这样的一个系统讲道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以及我自己的约束。怎么说呢？ 因为弟兄姐妹知道你下个礼拜要讲什么，很多弟兄姐妹这个礼拜会私下查考那段经文，所以也无形中可以帮助传道人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不能够随便，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按照这个读经的进度在阅读着经文，那传道人要花更多时间按照正义来分盖整理的道，并且也有很多好处，比方说不会有讲台当跑台的一种结果，因为这个礼拜刚好讲道不要论断，这个礼拜刚好讲道要奉献，有的时候神就使用系统的讲道，他的手就在其中来动工，弟兄姐妹在台下聆听信息的时候也不会说你特别找一段经文来骂他来攻击他来教训他，不会，因为教会整年已经排定了，这是早就安排好的，弟兄姐妹也比较容易用一个客观忠心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因此我最推荐的不是前面五种方法，而是能够逐卷逐章逐节来讲道，这是我最推崇的，这也是我目前从如何预备组织讲道灵感里面，我不要求灵感，只要求建立一个系统的习惯，而这个习惯是利己也利人的。
接近袜子莫敢说，一篇辗转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自己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希望今天的课程我们能够落实在我们自己的讲道的侍奉里面，希望今天再透过第十六课如何找到讲道的灵感这个主题，能够建立一套系统的习惯，逐卷逐章逐节的讲道方式。我相信当你长期操练的时候，必会从其中得到相当的益处。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